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咱用主会，咱做来唱赞美诗336首。耶稣是否仍然看顾？
耶稣是否仍然看顾我？当我心中充满愁苦，前途满荆棘，重担难背负，主耶稣是否仍看顾？何必看顾？何必看顾？因他的喜我有苦，主爱中虽有痛苦，黑夜却起初，但救主必看顾。耶稣是否仍然看顾我？有时黑云满天密布，我心念经过又充满愁苦，主耶稣是否仍看顾？他必看顾，他必看顾，因他的喜我有苦，百种罪有痛苦，黑夜绝起初，但救主必看顾。耶稣是否仍然看顾我？当我遇到试探难抵挡，我心既忧伤，痛苦难承担，黑夜里我泪水满眶。他必看顾，他必看顾，因他的喜我有苦，百种罪有痛苦，黑夜绝起初，但救主必看顾。耶稣是否仍然看顾我？当情有意永别不回，我心已破碎，有谁来安慰？忧伤心灵谁来抚慰？他必看顾，他必看顾，因他体恤我有苦，百种罪有痛苦，黑夜绝起初，但救主必看顾。
好，感谢主耶稣保守我们平安又过了一天。今天晚上兄弟用比较这个也可以说比较冷门了，也可以说很少人讲，或许从来没有人讲过的一个题目，就是雅各家妻妾之争。雅各家妻妾之争我们请翻开圣经创世纪的35章44页，创世纪35章44页23节开始到26节，23节，利亚所生的是雅各的长子流便，还有西缅、利未、犹大、以撒迦、西布伦。 拉结所生的是约瑟便雅悯，拉结的侍女毕拉所生的是但，拿弗他利，利亚的侍女细帕所生的是加德，亚瑟，这是雅各在巴旦亚兰所生的儿子。我们看到这里就知道说，这个雅各家哈，他们就是生了12个男孩子，还有一个女孩子是利亚所生的，就是迪拿啊，迪拿。那么从这里，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妻妾相争的事情啊？当然我们用这个比较客观的态度来看，为什么会妻妾相争？因为也有妻也有妾啊。他是雅各是两个太太啊，一个是这个利亚大姐，还有小妹拉姐啊。另外两个妾就是这个利亚的侍女利亚的侍女叫希帕啊，还有拉结的侍女叫做毕拉啊，所以有两个妻两位妾啊。因为有4个妻妾所以才会发生相争的事情。所以我们说多妻就多困扰啊，因为有一句话叫做十妇九妒啊，嫉妒的妒啊，说10个女人啊，9个会嫉妒啊。那当然只有一个丈夫，有4个太太，他们就会产生这个相争的事情啊。当然这个相争的原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9章31节啊。好，这里我们看一下，这边说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原轮作被恨，就使他生意，拉结却不生意啊。好，那么在这个30节这里也有写，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甚是利亚，于是又服侍了拉班七年啊。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妻妾会相争呢？因为丈夫爱的却是妹妹拉结啊，把利亚可能有一点冷落放在一边啊，这边是把他欢得很好，叫做失宠，失去丈夫的宠爱。但是下面这个原文这里是被恨，哇，被恨就讨厌啊，所以莫怪这个两个女人虽然是亲姐妹啊，她们也会产生这个嫉妒的事情啊。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因为拉结虽然常常和丈夫同房，却是都不怀孕啊，反而神让比较少同房的这个利亚生小孩了。所以莫怪这个他们妻妾之间会相争了啊，因为大家都想多生几个孩子来讨丈夫的喜悦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所以在这个30章，我们看30章第1节说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叫你不生育的是神，要不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所以我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们是亲姐妹，却是在那里相争，而且互相来嫉妒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拉结不会生小孩，所以非常的不高兴要求雅各你一定要给我能够怀孕。但是雅各说我哪有办法，我又不是神， 我虽然是你的丈夫，但是我没有办法使你怀孕这不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这是神的意思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这个雅各家妻妾为什么相争，就是这样子那么谈到这里，有人就问了一个问题啦，奇怪这个神很奇怪起初不是照亚当和夏娃吗？两个人一男一女结婚，这一夫一妻制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这个要让雅各有四个太太呢？很奇怪啊，为什么要让雅各有四个太太啊？这个我们从头讲的话，就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啊，神赐福给人类，然后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啊。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神的意思啊，起初就是要人能够越生越多，因为地球好像很大，对一个人来讲，人一点点好像一粒沙，哦，这个地球好像一个大海一样。所以啊，神的旨意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啊。因此啊，在这个早期呀、啊，哎呀，旧约时代啊，神几乎都没有阻挡人啊，你们男人可以多娶几个太太啊，没有阻挡这件事情啊，因为神也要完成他的这个旨意，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好，那讲到这里，有人又发出一个问题啊，只有亚当和夏娃两个人啊，生下来的孩子不是兄弟姐妹吗？他们可以结婚吗？起初可以啊，起初是可以结婚的，所以起初亚当夏娃的啊这个孩子就啊男女结婚啊生子啊，这个是没有错的哈 而且啊，在这个圣经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近亲啊，也近亲也在结婚啊，那今天来讲是不可以的啦啊，这个血统太近了哈、哦。啊，这个生出来孩子是这个智商有问题的，结果还是可以啊。所以在创世纪的二十章十一节到十四节里面就讲，亚伯拉罕的太太叫撒拉，这个撒拉竟然是同父异母的，是同父异母哦。撒拉和亚伯拉罕他们是同父异母哦，所以等于是非常近的一个血亲，因为当初是人类刚开始不久的时候，所以人还非常的少，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再来，如果我们再看那个创世纪二十八章，我说我这个神怎么叫雅各？你到这个巴旦亚兰你舅舅那里把你的表妹娶来做太太，现在表妹不可以结婚了 堂表、哦、都不，堂兄妹也不可以，堂表、这个 表兄妹都不可以结婚了，因为 血统比较近不好啊，所以现在都不可以啊，但是以前是都可以的啊。那么再我们再看仔细再研究这个创世纪二十四章里面又记载啊，这个利百加和以撒的关系啊，原来啊，这个亚伯拉罕是100岁才生以撒，哦，时间那么长。但是亚伯拉罕的弟弟叫拿赫，拿赫的儿子叫比土利，哦，啊，所以这样一看，怎么？他们好像在五等亲之内啊，也可以结婚了啊，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啊，都可以了哈。这是因为神当初只有造一男一女哈啊，而且神也要让人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啊，所以早期的婚姻大概就是这样。但是神却不准人啊，就是不同信仰的结婚。啊，所以在创世纪第六章就记载，啊，这个神的儿子就是有信仰的男孩子，看到人的女子很漂亮啊，就是没有人的女子就是没有信仰的，有信仰的和没有信仰的结婚，神却认为这是不好的，不好的啊。所以我们说要主内通婚就是这样啊。所以这是我们大概对这个有一个了解啊。那么讲到这里，我们继续讲下去啊。我们仔细看这个妻妾怎么样相争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这个二十九章，创世纪二十九章。好，创世纪二十九章这个三十节三十一节我们刚刚讲过了，因为
这个雅各比较爱拉结，可能很少和利亚同房，结果神偏偏要让大结一下子就怀孕，所以生了一个大儿子叫做流便。流便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下面有写哦，有儿子的意思。你看，你爱拉结有什么用？他不会生小孩，你看，嘿嘿，我一下就生了一个流便了，所以他有儿子，所以下面有写哦，说神看我的苦情啊，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我生了流便了啊，生了一个了，我有儿子了，我的丈夫应该要多爱我一点啊，不然都在爱拉结不可以的。三十三节又说，神又让她又怀孕了，生第二个孩子。神听见我失去宠爱，所以赐给我这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西缅，就是听见。我向神一直祷告，神啊神啊，你再让我生一个孩子啊！我为我的丈夫能够生两个孩子，拉结他一个都没有，所以你让我再生一个好了。结果神听见了，就让我再生第二个儿子，就叫做西缅。好，三十四节又生第三个孩子了，叫做利未。利未什么意思啊？联合。哇，很好，我生了三个孩子，丈夫一定看，你看这三个都是我的，所以丈夫一定和我联合起来了，丈夫一定要和我联合起来了，因为他的孩子都是我生的，是这样啊。好，三十五节，第四个孩子又生了，又怀孕生子啊，这回我要赞美神了啊，所以给他起名叫做犹大啊。所以犹大的意思很好，就是赞美的意思。你看，虽然我的丈夫 不算很爱我，但是却让我生了四个小孩，第四个就叫做犹大。哇，生到这里的时候，这个拉结生气了，神啊，你太不公平了！我只有慢七天和雅各结婚呢。当时雅各是为了要娶我，所以在父亲拉班这边工作了七年呢，所以才娶我是为了我呢。结果先亲结婚的却是利亚，我的姐姐，所以我姐姐先和他同房，经过七天我才再嫁给雅各。那个雅各又服侍我舅舅七年啊，所以啊，这个拉结心里很不平衡啊，所以三十章第一节才会说嫉妒姐姐啊，嫉妒姐姐，然后向雅各撒娇，然后威胁雅各，你如果不让我怀孕的话，我死了算了，我死了算了。哎呀，你这个你怎么这么不懂事？这个怀孕的事情难道是我能够决定的吗？我不能代替神啊，这样子哈。拉结到这个地方我没办法了，既然我不能生，那让我的侍女来生好了。所以下面就讲了啊，那么这样好了，我的侍女，我的女婢啊，必啦，就你就和她同房啊，代替我来生小孩好了，好吧？结果就把自己的侍女给了丈夫。哇，真的嘞，这个必啦一和这个雅各同房，马上就生了一个儿子啊！所以这个拉结心里好高兴啊。第六节怎么说？哎呀，神为我伸冤呐！神听到我祷告的声音呐！神是我一个儿子啦，所以就给他起名叫做但。原来但就是伸冤的意思，神为我伸冤呐！我虽然不能生小孩，但是我的女婢，我的侍女必拉替我生一个小孩子，所以她很高兴啊，伸冤了，我现在神替我伸冤了。好，第七节又开始了，必拉又怀孕。哇，现在这个大概是拉结比较不埋怨了，所以这个她的侍女必拉又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 叫做拿弗他利，就是相争。第八节说，我和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了。其实他没有得胜，他只有生两个而已、啊、他这边只有生两个啊，姐姐生了已经生了四个了哈、啊。好啊，第九节我们再看哈、啊，说利亚自己停了生意啊，就把侍女啊，这个细帕给雅各为妾。好啊，好、哦、你，我大概生四个哈、哦，神不让我生了啊，没有关系啦，我还有我的女婢，我的女婢叫做细帕，细帕。西帕，西帕，你去和我丈夫同房好了。哎，哎，真的了，这个大姐利亚的这个侍女西帕和雅各一下同房，哎，又生了一个孩子。哇，这是第七个孩子了啊，叫做加德，万幸，意思就是万幸。哇，好幸运，哈哈，你看，哦。我的妹妹以为啊，她丈夫很爱她，又有女婢给她生两个儿子，哦，好像洋洋得意。现在你看，神又听我的祷告，又赐给我一个儿子了，是我的婢女生的啊，她的这真是万幸啊，万幸啊，哈哈，很幸运啊，好高兴这样哈。好，好，第十二节，哎，很奇妙，接下来这个西帕又生了第二个儿子。他这个儿子把他称为叫做亚瑟，什么叫亚瑟呢？意思就是有福气，太有福气了。你看、哦、我自己生四个，我的侍女又生两个，我生六个啦。但是我妹妹只有她的侍女生两个，所以啊，我是有福气的啦。哈，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啊，这样啊，好。啊，那可能是这个雅各现在都不太理这个利亚了哈，不太理这个大姐了哈。哦，所以第十四节这个割大麦的时候啊，这个大儿子流便在田里呀、啊，发现了 这个蜂茄啊，这个蜂茄啊，他们的传说说。蜂茄是壮阳的东西啊，啊，是壮阳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是好东西啊，这个蜂茄哦，哦，所以就赶快把这个蜂茄带给他的妈妈利亚。你看，我找到蜂茄了，你看，哇，这样，哇，这个时候啊，这个拉杰听到，哼，刘便找到蜂茄，哇，这个蜂茄可以壮阳，那我就来向这汉子。把这个利亚他们的这个蜂茄把他要过来，啊，请你把你小儿子、你的大儿子的蜂茄给我先。哦，这时候拉杰去要了。哇，这个利亚大概是好久好久哦，这个雅各都没有和他同房了哈，啊，所以这个十五节啊，利亚就说了：“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要夺我儿子的蜂茄吗？啊，大姐说：“为你儿子的蜂茄，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哇，奇怪了，这个账户是大家是两个人的，四个人的，怎么搞的？竟然这个拉姐讲这样的话：“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可见这个雅各哦，都被这个拉杰霸占去了，啊，所以讲这句话说起来，听了我们也会难过啊。这十六节哦，那那么到了晚上啊，雅各就从田里回来，啊，利亚就出来迎接他，告诉他：“你要与我同行，因为我实在是用我的儿子的蜂茄把你雇下了。哦”哦，你看啊。这顾下这两个字，你看这真奇怪，明明是自己的丈夫说我把你顾下了，意思就是说你今天一定要与我同房，不可以回到拉杰那里去。哇，这个竟然有这种事情。哦，那一夜雅各就和啊这个利亚同床。哎，第十七节很奇妙，利亚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可能 已经好几年哈，好几年都没有生了，现在又生第五个啊，第五个这个是老九，男孩子是老九哈，就给他生了一个叫做什么以撒迦。哦，这个十八节这里就说了，以撒迦是价值的意思啊，神给了我价值了啊，因为我把示尼给了我的丈夫哦。啊，那丈夫今天啊让我同房，哎，神就让我生了以撒迦啊，神真的是给了我价值了，这样子哈、哦。好，不是这样就完了啊。十九节就说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哇，给他起名叫做西布伦同住啊。神这样给我已经六个孩子了，我生六个，我的侍女生两个啊，哇、哦，那我的丈夫现在一定要和我同住才对啊，他的孩子大部分都是我生的 啊是这样啊，所以就给他起名叫西布伦啊。啊，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孩啊，这个是女孩叫就是迪拿啊，迪拿，迪拿哈、啊，这个迪拿是弟。是女的啊，女的只有生一个啊，其他都生男的。好，那这样子已经这个利亚哈、啊、已经生了啊这个六个孩子了，他的使女也生了两个孩子了，那个拉结的使女也生了两个孩子了，没有生的是谁？就只有拉结。嗯，所以二十一节又说了哈，哎，二十二节。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够生育。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因为在古时候，一个女孩、女人如果嫁给一个男人，她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要为丈夫生小孩。如果没有为丈夫生小孩，就是很羞耻的事情。啊，所以现在他可以生一个小孩叫约瑟，哦，所以他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了啊啊，那么我现在既然有一个儿子了，我就给他起名叫增添，啊，可能会再生一个，哈哈，因为我取这个增添这个名字，那神或许就再增添我一个儿子好了，哦，因为我好难得才生一个儿子而已、哦、所以就把他起名叫做增添、哦哦、这个就是到生了到第十一个孩子啊，就是约瑟。那么第十二个孩子呢、啊、刚刚我们讲说在巴旦亚兰一共生了十二个男孩子啊、哦、那第十二个男孩子是谁啊？啊，我们都知道叫便雅悯啊，但是便雅悯可能是在巴旦亚兰哦，他舅舅这个家的地方啊，在那个地方怀孕的哈，拉结可能是在那个地方怀孕，在他这个娘家怀孕，但是生的时候哇不是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三十五章四十四页，三十五章哈四十四页。好，这里记载十六节开始说，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华他还有一段路程，拉结临产甚是艰难，难产啊、哦、刚刚那生小孩都没有难产哦，谁知道到现在到拉结的时候生第二胎，竟然可能是赶路的关系或是什么特别的原因啊，结果是难产啊。啊，难产的时候这个说生婆就说，哎呀不要怕不要怕，哎呀头是出来了，哎呦，我是一个男孩子呢啊，这样子。哦，但是这个拉结已经奄奄一息了，大概用尽了所有的力气，流了很多汗，所以可能是流了好多的血哈、哦，所以已经快要死掉了。啊，这个十八节，他将近死的时候，灵魂要走的时候，给他儿子起名叫做便儿尼，便儿尼啊，这个便儿尼的意思就是苦难之子啦。苦难之子啊，那这个给他起名叫便儿尼啊，但是呢，雅各说：“哎，不要不要，这个名字不好，叫什么苦难之子，要把它叫做便雅悯呐 啊！便雅悯是什么呢？啊， 右手的右手之子啊，有倚靠之子啊，意思就是说啊，他是一个非常有靠山的哈、啊，一个孩子，就是雅各要做他的靠山的哈、啊，雅各要疼爱他了，因为是他所爱的拉结所生的孩子啊，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十二个儿子就是这样子来的啊。好，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啊，看来看去看那个名字啊，那思想他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发觉是什么呢？啊，原来这些做太太的人，他们在相争的只是啊，第一个是丈夫的爱，第二个就是要生更多的孩子来荣耀他的先生。生子讨丈夫的喜悦啊，所以这个女人生啊，生养儿女啊，这是天经地义的，而且这是神的旨意啊。哦，如果我们翻开一下这个创世纪五章，你看一下啊，很好玩哦。这个创世纪第五章啊，你看一下啊，创世纪第五章有记载啊，这个神所造的人有十代。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哦，哈，这个第五章里有写十代的人，有几个啊？比如说第四节，生儿养女啊，生儿养女写了几次？谁知道？好，这个创世纪第五章啊，生儿养女写几次呢？有最后那个挪亚没有写的哈，所以只有写说挪亚生了这个闪寒雅弗啊，只有这样子啊，写生儿养女这四个字写了九次。时代的人，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呢？生儿养女。好，那么讲到这个生儿养女，我们就会想到什么事情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256页，《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十一章第二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哦，原来这个信徒合起来，受洗归主的这些人合起来就是教会啊！原来教会就是要嫁给主耶稣基督了，那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妻子了。那么耶稣基督的妻子重要的任务是什么？生儿养女。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到这个台上在勉励我们要传福音啊，宣道，要传福音，要带人来信主，让神的百姓增加。原来神的旨意就是这样啊！啊，不是自己灵修就好了，就可以得救，自己得救就好了，最重要带人来信主耶稣啦，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一想，哦，我们乍同教会55年了，哦，起初很多人来信主，都是一家一家来的，现在变成一个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来的哈，越来越少，到后来就变成几乎要没有人受洗了，只有小孩子受洗了，啊，有700多个人的教会只有这样子哦。我每次看到那个数目我都很伤心，但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我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神才有办法啊！所以你说像这个拉结一直要他的先生雅各，你让我怀孕吧，你让我生小孩吧，他说我哪有办法，要让你生小孩的是天上的神啊，没有错了啊。所以今天我们一回想说，然后我们真耶稣教会在台湾哇做了那么多的传福音的工作，但是 受洗的怎么会越来越少呢？从一年1000个人受洗，变成900多个，变成800多个，变成现在变成700多个。奇怪了，怎么会越来越少？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真的搞不懂。所以我们说真的要祷告求神怜悯啊。好，我们不是鼓励大家只救自己就好，也要去救一些亲朋好友才对嘛，是不是？哦，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加拉太书第一章哈，261页，261页啊，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节啊，第十节。我现在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11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传福音这件事情是神启示我们，圣灵差派我们，要我们去做传福音的事情。我们主要是要讨神的喜悦啊，讨神的喜悦啊，不是说啊这个讨人的喜悦啊。所以传福音救人这个事情啊，是时时刻刻要放在你的心里头才对啊。这个是我们从刚刚啊学习的这个妻妾之争可以知道，哦，他们两个就是要赶快得到丈夫的爱，然后要赶快生更多的小孩，哦，来完成自己该做的工作，也像以前的人类一样，都是生儿养女，哦，每一代都是生儿养女，生儿养女啊，这生儿养女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来看128篇。755页，好，128篇哈，好，这里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节开始，这里说哈，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他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业顺利。你在妻子在你的内屋，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以色列。这个雅各要和他的哥哥见面之前，在这个亚伯渡口那个晚上，他在祷告当中有神来与他摔跤，结果他多得胜了啊！所以神给他改名字叫做以色列哈，所以雅各就是以色列哈，以色列家就是神的家，雅各家就是神的家哈。这个雅各家、以色列、神的家要怎么样？要让我们看见儿女的儿女、儿女的儿女啊！啊，所以我们要世世代代把这个我们的信仰传承下去，然后代代要看见神的恩典，代代都蒙神的赐福。尤其在这边啊，讲到这个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哦，而且第三节说啊，在这个家里头、内室里头，哈，哦，这个妻子有生了好多的孩子，一个排在这个桌子旁边，哈。这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一样啊！所以这个孩子多实在是太幸福了啊！所以，这个胡金水这个神学生他来这边啊，那我就想到说啊，这个每一年的过年啊，这个高彼得长老都会到他们这个上巴黎那边去，因为他们过年的时候，所有家里的人都来了哈。啊，那他们本来有8个男孩子，6个女孩子哈，那老二比较早安息了，所以剩下15个，这15个人传宗接代，哦，都回到这个上巴陵的山上，这个全部都来的话， 哦，这个过年的时候啊，这个胡家他们有130几个的子孙在那边聚集，哦，130几个呢，吓死人的多吼，哦，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这里写着这个这个，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哦，好多好多的都围起来，这个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哈。啊，当然有的人都说，哎，带很多人来信主，很多人受洗有什么用？哎，有的过不久就离开主了，怎么样？怎么样？孩子，你孩子生出来，有的也会死掉，对不对？这怎么可能说每一个都是一定都很健壮？没，不一定是这样啊！啊，所以我们就晓得说，这个传福音救人，带人来信主受洗啊。啊，你如果调这个非常非常的严格，嘿，有的人等不到那个时候啊，他就走了哈，啊。所以我们说要多带一些人来信主哈，啊，来受洗，这是应该的事情哈，啊。那至于他守不守道理，我们尽本分给他教导了，他还要不守道理，那我们也没办法，是这样子。因为生命是自己的哈，就自己要顾嘛哈，啊，所以我们看这段圣经也就晓得说啊，这个如果能够有更多人来信主，那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啊！因为箴言14:28哈，说帝王荣耀在乎民多哈，箴言14:28，帝王荣耀在乎民多啊，所以我们。这个信徒如果越多，神的百姓越多，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越得到荣耀啊，这是当然的事情啊。我们再看这个127篇啊的这个4节5节啊，好，4节5节，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哦，剑带充满啊，这个每一个孩子好像一支一支的剑啊，这个剑很多，孩子很多，哦，这个家庭，人家说，哦，这个家庭非常的兴旺，哦，啊，这个仇敌都害怕了，哦哦，而且这里有个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啊，所以我们啊，看到这一句话，我有一点点的感想。啊，我们早期大同教会刚开始是民国50年嘛，啊，那时候到今天哈，啊，我们看一看哦，已经有10-20位哈，10-20位啊，这个进入神学院当传道了哈，啊，感谢主，大部分的。都表现得不错哦，大部分都表现不错哦。这个少年的时候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啊啊！所以我们现在虽然已经55年了哈，不老了，55年不老吧？55岁的人可能还相当的壮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努力啊，多生一些主耶稣的孩子。好，我们来看。最后看以赛亚书54:866，866页，好，54:1-4啊，54:1啊，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节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哦，所以这边是讲属灵的啊，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啊，这是说属肉方面哈，属肉方面没有怀孕没有生养也没有关系啊，但是属灵方面你要怀孕要生养啊，你要传福音要带人信主啊，哈啊，要生养很多神的儿女来歌唱啊，所以这里说虽然没有经过肉体的产难啊， 这个没有关系，你也可以扬声欢呼，因为你带很多人来信主，这些都好像你生的孩子一样、啊、所以这里说没有账户的比有账户的儿女更多、哦、有的人、啊、甚至、啊、一生不结婚就是要传福音，多带一些人信主，诶，他的孩子也很多 啊有的甚至有的传道人身体好像很健康，但是他们也没有儿女，但是走到哪里、啊、这些信徒就是好像他的儿女一样、啊、所以这个都没有关系哈，所以这边讲到没有账户的比有账户的儿女更多，如果我们传福音救人的话，多救一些人哈，那么就可以扩张我们的账目，就是把我们的教会能够这个分设出去哈，张大你居所的幔子，越来越多人信主，教会越来越普遍，好像这个幔子把它张开一样啊。你的绳子晃长啊，把这个帐篷的这个柱子啊，把它固定坚固住哈、哦、向左向右继续开展啊。有一天啊，这个福音传遍天下，主耶稣就来了，唱诗344首。
磐石容我藏躲，暴风雨中的避难所，灾祸来临我的稳妥，暴风雨中的避难所。主耶稣为磐石，做我避难所，如沙漠地有阴凉说，主耶稣为磐石，做我避难所，暴风雨中的避难所。无论日夜我多交托，暴风雨中的避难所。不怕仇敌，不畏灾祸，暴风雨中的避难所。主耶稣为磐石，做我避难所，如沙漠地有阴凉所。主耶稣为磐石，做我避难所，暴风雨中的避难所。惊涛骇浪四周扰我，有雨中的避难所。我用玻璃遮安稳所，暴风雨中的避难所。主耶稣为磐石，做我避难所，如沙漠地有阴凉所。主耶稣为磐石，做我避难所，暴风雨中的避难所。神圣磐石容我藏躲，暴风雨中的避难所。时刻扶助永远交托，暴风雨中的避难所。主耶稣为磐石，做我避难所，如沙漠地有阴凉所。主耶稣为磐石，做我避难所，暴风雨中的避难所。